各位群里的老师，大家好，受这个梁老师的邀约，在此和大家分享一点这个阴阳宅方面的风水知识，希望大家和大家多多交流。本人呢，从大学期间开始，沉迷于这个易经风水这一块儿，也就说是从2006-2007年吧，就开始研究这个易经风水。到现在也有十几年时间了，在这个易经风水的路上，也是走了很多坎坷的道路，也是走了很多弯路，通过不断的学习拜师，然后呢，对这个阴阳宅风水呢，探索出了一点经验，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群里有什么好的对我讲的这些阴阳宅风水方面的问题，有什么好的就是建议，可以随时提出来，然后和大家一块交流。首先我想就是说一下这个风水，这个风水是起源于我国这个古代的先民，这个我国的就是远古的先民，通过不断的摸索实践，然后呢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规律，然后呢经过历代祖师的归纳总结，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些风水学。风水呢，经过历代这个老祖师的传承，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到今天，现在这风水，已经可以说是比较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风水中的精华归根结底是在阴宅方面，其次是阳宅。对于所谓的现在很多这种姓名学，包括手机号，包括数字能量学，包括什么五行穿一，很多这种就是风水方面的这种补财库啊，或者是这种就是一些化解呀，什么一些，我更感觉更为重要的呢，是这个阴宅和阳宅方面，也就是说阴阳宅方面是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就是阴宅风水呢，就像一棵大树，这个阴宅风水呢，就相当于树的树根，这个阳宅风水呢，就相当于树的树干，其他的呢，就相当于树的枝叶。可以这样说吧，阴宅风水是树根，阳宅风水是树干。所谓的姓名学、数字能量学以及车牌号啊、五行穿衣啊，那些东西都属于枝叶。我想大家肯定不用说，大家就明白，一个大树决定长得生长旺盛，还是这个出毛病啊不好，还各种因素、各种不好的事情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肯定是树根，树根它是吸取养分的，是最重要的。同样的，这个阴宅风水呢，也是。这个阴宅风水呢，就相当于树根，它是最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就是舍本逐末，就是去搞一些什么所谓的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个数字能量学啊，什么数字八字啊，不要搞那些东西。我们就要是研究中国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这个风水的门派也很多，各个门派也有自己的优缺点，我们呢，就是研究风水呢，主要讲究的就是实战。通过风水的这个实践，然后检验我们所学的这个理论，是真是假。我们只有说是去伪存真，才能在风水易学的道路上，一步一个台阶，走向更高的水平。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呢。我和一个老先生呢，在一个朋友那地方喝茶，然后呢，老先生知道我研究这个阴阳宅风水，他就给我提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山东为什么出孔子，为什么孔子这么厉害，就是出那个孔圣人， 然后呢问了我这个问题，然后呢他自己啊过了一会儿呢他又自打自己啊在那说了一句，然后呢说什么，他山东那个出孔子是因为孔子的当时下葬的时候安葬的时候是头枕着泰山脚蹬着泗水。然后呢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哎不是那么哎非常不对，哎我就不认可，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有一句话叫做远水不解近渴，这个从那个春秋战国时代到现在几千年了，葬在从春秋战国时代到这个现在得有几千年了，几千年了以后，这个葬在这个地方的人得有几千万上亿人，为什么只有出了一个孔圣人，这么影响这么伟大，他其实有时候一些人啊他就是看风水呢光看这个大局，这个地方的山环水抱这地方多么的出什么人才，他就是把这个地方说的太大，就是让人呢就是摸不着头脑，其实呢他忽视了一点，这个不看风水不只要看大局，更重要的是要看小局，只有大局和小局配合好，才能就是才能起到更好的发福发贵。大家对这个风水呢可能认识的有很多误区，首先呢这个风水是由峦头和理气所构成的，有些人忽略了峦头去谈风水去谈理气，那也是有点就是有点就是舍本逐末，如果是忽略了理气，忽略了理气光谈峦头那也不行，只有理气和峦头互相配合才能找到一个真的风水宝地，才能这个出富出贵，健康长寿，丁财两旺。现在很多风水先生很多庸师到处忽悠人，到处骗钱骗人钱财，看一个风水几十万几十万，到处骗人。其实呢他们并没有得到风水的精华，并不一定说是对这个风水了解多么的深刻，甚至明理就是明心见性吧，可以说是他们呢研究这个风水连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青龙白虎玄武朱雀都搞不清楚。我曾经和很多老师沟通交流过，他们连这个最基本的四数概念都分不清楚，然后呢就是就在那谈这个风水啊，这个其实你像他连理论知识都没有搞清楚，他的实践肯定是错误的，只有说是首先有只有说是这个理论正确，再多实践才能这个知行合一，才能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的做到找到一个好的风水宝地，只有多去实践，再加上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行。有些人认为什么这些皇帝的帝陵啊是些风水宝地，其实我是非常不认可这个观点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是这些什么清东陵啊清西陵啊包括明长陵啊这些明朝清朝的这些皇陵，表面上看的做的非常好，但是大家有没有反思过一个问题，这些朝代这些当了皇帝以后建的这些陵墓，这些皇帝葬下去以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朝代是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而且走向了下坡路，走向了衰败，难道这是一个好的风水宝地吗？如果是一个好的风水宝地，为什么不是越来越好，而且是走向下坡路了呢？对吧？而为什么这些第一代皇帝他的父亲乃至他的爷爷，那时候还没当皇帝之前，葬到什么什么安徽啊什么东北啊，他为什么那个时候没当皇帝之前葬下去，他的爷爷他的祖先为什么他的子孙后代能荫及他的子孙后代当皇帝，而并不是葬在什么名山大川里，而且什么 就是咱们去参观的什么清东陵、清西陵、什么明长陵啊，哎，这些很高、很漂亮的这些风水宝地上，哎，感觉像是风水宝地啊，其实它并不一定让它的后代，哎，一定的多么兴旺发达了，哎，而且都开始走向衰败，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也就是说，是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哎，真正的能让他当皇帝的是他在没有发迹之前，他的祖先葬的那个地方，那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那才是真正的真龙真婿，而不是说是当了皇帝以后请国家的什么国师大师，哎，所谓的什么高手给他们葬的那些什么所谓的那些风水宝地，哎，葬到那里，不但是吧，哎，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哎，就是一定要就是看风水，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一个辩证法的思想，哎，就是要有一个就是，哎，就是那种就是，就是多反思，哎，多反思，多思考，多去实践。还有的人说是，哎，这个做风水啊，哎，容易导致这个三缺五弊，哎，或者是这个有些宗教信仰的人啊，哎，他们说信伊斯兰教啊，信那个佛教啊，他们说不信风水啊，哎，不信你们，不信这一套东西啊，哎，其实呢，有一次我和一个老师交流的时候，哎，那位老师这样告诉我，其实这个这个易经风水啊，哎，这个风水就是一门环境科学，哎，就是一门堪舆文化，哎，它与这个宗教信仰，哎，与这个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哎，没有半毛钱关系，它就是一门环境地理学，哎，就是一门技术，像说白了就是一门技术，就相当于一门驾驶技术一样，哎，它就比如说从北京到上海吧，哎，它就是一门开车技术，哎，它就是相当于一门驾驶技术，哎，它就是从北京到上海吧，它就是相当于一门开车技术，它与这个车上坐的是信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的，或者是什么伊斯兰教什么任何宗教没有半毛钱关系，大家一定要就是走出误区，不要说这个易经风水啊，就是哦，就是道家的，就是佛家，就是什么这就是相当于一门学问，一门技术而已。现在很多人那个拿着罗盘满山遍地的去找什么真龙真婿，其实古人看风水完全不用罗盘，就能寻得真龙穴地，这是为什么呢？请大家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人这罗盘这一层一层的越加越多，这罗盘越加越大，而且呢这功能越来越先进，但为什么这个看风水的水平却不行了呢？而古人那没有罗盘的情况下，为什么能查得真龙穴地？大家可以多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阳宅方面就是这个一个小例子吧。就是在某个地区，自从医院里建了一栋新的病房楼，结果呢导致医院里的院长落马，导致这个医院里发生了很多就是人祸，可以说是都是些人祸，发生了很多事情，都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都是风水问题，都是这个风水很关键的，它影响到这个医院，尤其是这领导这些管理层影响到他们的吉凶，有很多人没搬到这个新的办公楼还好，自从搬到新的办公楼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其实这就是风水上，风水上做错了，但是呢，也与他自己的命局有关，风水呢只是他一个辅助，一个诱因，只有他这个风水好，他这个命局呢 哎，也能相对来说，哎，可以改变一点，哎，让自己就是，哎，就是平安平安吧。这个研究风水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实践，哎，多多去，去地里，去平常没事啊，多去实地去，观察，哎，只有大家多去跑动，多去看，哎，你这样才能找到风水的精华，才能感受到这个风水的真谛。哎，有一句话叫做，你读再多的书，哎，都不如这种名师指路。哎，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叫，哎，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哎，阅人无数呢，哎，不如名师指路。哎，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哎，只有你遇到有缘的好老师、好师傅，哎，你才能哎走进易学的殿堂，哎，才能感受到这易学风水，哎，阴阳宅风水的博大精深，哎，才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学的魅力，哎，这个有一句话叫做“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通百通”，你这样你才能会，哎，就是。你这样你才会能摸到这个风水上面的这个明珠吧，算是。现在社会上哎有很多人哎说我只会看阳宅风水，哎不会看阴宅风水，哎其实呢这个是有点就是忽悠，或者是有点假，有点水分。为什么呢？其实中国风水的精华哎和那个根底都在这个阴宅风水里面，都在这个墓地风水。哎，这个老祖宗哈，哎，其实最在乎、最最在乎的就是阴宅风水。这个阳宅风水呢也很重要，但是呢，阴宅风水是树根，是更重要的。所以嘛，这个老祖宗其实是发明的时候，他不会说是，说是，光会看阳宅不看阴，光看阳宅不看阴宅。哎，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点忽悠，有点忽悠吧。哎，其实真正的，哎，能称得上一个好的风水先生，哎，其实是阴宅和阳宅都要会看的，而且呢，能给人家就是安葬以后，让人家家里平安，哎，健康，哎，发那个，咱不说是都大富大贵，成为军委司令员、将军，哎，最起码得小康生活吧，哎，最起码得过上好日子吧，哎，你这样才行。你这样才能符合一个好的风水的标准，哎，感谢各位老师朋友的聆听，这个我在此也算是和大家就是一个敲门砖吧，就让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风水，就是不要就是怎么认识到什么叫正确的风水，而不要走错路，走歪了路，走绕远道。这个只有你真正的明白我上面说的话的用意，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如果大家有不认可我说的内容的，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共同交流学习，我也不是什么圣贤，我也不是什么那种对吧，神人。咱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就是喜好易经风水，这个可以，我希望和大家能多多交流，这个讲一个实例，这个老师是这样的，这个实例呢，其实不用我举例，这个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有一句话叫做道法自然嘛，只要你细心去观察，只要你细心去观察每一个地方，你都会感受到风水的能量，风水的力量，所产生的这种吉凶祸福的作用，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用说是举过多的例子，你可以看一下自己家里，自己的周围邻居，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风水无处不在，道法自然，为什么是道法自然？风水其实就是一种自然法则，你只要违背了这个自然法则呢，它就会 产生就是吉凶祸福，就会产生不好的事情。人如果是遵守这个道法自然，遵守这个规律呢，人就会这个受风水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好。如果是不遵守这个规律，这个风水的规律，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这个举例子，这个例子太多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自己去悟，在你的身边，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这个看风水啊，是讲究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啊，如果是你光描述，如果是大家都能看风水的话，那就是神人了，对吧？对于你说的，一个房子，三间高两间低，这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你要看具体哪边的高，哪边的低啊，具体周围环境怎么样啊，它的内部怎么样啊，都得去看，你不能说是哦，你就光这样说，你这样说就有点太牵强了。